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位于内蒙古武川县的大青山，巍峨险峻，苍翠满山。在抗战期间，这里曾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之一，八路军战士们曾经浴血奋战在这片土地上。其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由太原澄城中学师生组成的师生抗日游击队。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支400多人的队伍开赴大青山，艰苦卓绝地跟敌人抗争长达7年之久。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国抗战史上的光辉篇章，被誉为中国青年运动的一面旗帜。这支队伍是怎么建立的？在这所贵族式的学校里，红色力量又是如何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游击队是怎么转战大青山，而年轻的战士们又是怎样艰苦奋战，血洒疆场？一则寻人启事，又将如何追寻这段往事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中的澄城中学师生游击队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上世纪的20-30年代，位于山西太原的澄城中学，在共产党人刘荣儒、武新宇带领下，从一所私立的贵族式学校逐渐转变为太原地区思想最进步的学校之一。通过不懈的斗争，到1937年太原沦陷之前，澄城中学已经从一个普通的私立学校脱胎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山西活动的重要阵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澄城中学已经成为八路军驻进办事处的所在地。1937年9月，日军突破了长城防线以后，沿同蒲线和正太线两路合击太原。这时澄城中学也被迫前往距离太原市70华里的清原县城。不过随着战事的迅速发展，清原县很快也不太平，学校面临着再次转移。1937年10月上旬的一天，八路军驻进办事处主任彭雪峰来到了澄城中学。他这次来正是为了澄城中学建立抗日武装进行前期宣传。原来啊，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山西工委、八路军驻进办事处进驻城中以后，澄城中学校长刘荣儒对抗战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了解得更加透彻了。再加上日军的轰炸，让澄城中学所在的清原县也很难维持日常的教学工作。于是刘荣儒和城中的部分党员教师经过讨论，一致认为澄城中学应该迁校异地办学，同时动员组织全校师生武装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个意见很快被打成报告，送到了正在太原组织抗日活动的周恩来手里。周恩来充分肯定了这份报告，代表党中央批准了城中拟组建抗日武装的计划。此时的澄城中学，大部分学生对于武装抗日都有非常高的热情，当然，也有些学生对于当兵是有偏见的。彭雪峰在城中适时而作的演讲，及时打消了学生们对于共产党的一些误解和惧怕，也给澄城中学的师生们增加了建立抗日武装的信心。当时在城中就读的学生大多数家里条件都不错，战火烧到清原县以后，有不少学生收到家里来信催促着回家去，也有学生的家人干脆直接来学校接人。 在上期节目我们开头提到的严氏三兄弟当中的严焕耀，也是在那时特意回家乡看望了父母和年幼的弟妹。但是他临别时流下的泪水，既有对家人的不舍，也有为抗日抛头颅洒热血的坚决与果敢。1937年10月10号，澄城中学抗日义勇队宣告成立了。城中义勇队宣布，所有入伍者一律自愿。当时绝大多数师生都踊跃地报名参加，学校批准了大部分初三以上学生的入伍要求。初一初二学生当中体格比较好的也被批准参加了义勇队。当年15岁的秦赞忠已经加入共产党，他自然是义勇队的成员。在他带动下，14岁的弟弟秦杰也报名参加了，他们俩成了义勇队里的打虎亲兄弟。也正是在这时，严氏三兄弟也在义勇队的队伍中。义勇队成立时，刘荣儒担任队长兼政委，下编三个中队，严焕景是二中队的队长，严焕耀担任班长。严焕春当时刚从城中转到外校读书，在得知义勇队建立的消息，他赶来跟两个哥哥会合，也加入义勇队。澄城中学抗日义勇队成立以后，从太原周边慕名来了一批学生，他们跟严焕春一样都收到消息，所以前来参加义勇队。人员到位了，接着就是武器的配给和队伍的训练。根据秦杰回忆，除了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拨给的一部分武器之外，牺牲救国同盟会又给补充了150支枪，还有一些弹药，当时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个队员都有一支枪。队员们都是稚气未脱的学生，忽然告别课堂，拿起武器，成了一名即将面对血雨腥风的战士。在走上战场以前，给这些孩子们进行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是必须的。由于当时一部分高中学生受过军训，具备一定的军事知识，所以从一开始啊，训练就没有纸上谈兵，直接进入实操阶段。1937年11月2号，心口失守，这是太原的最后一道门户。3天以后，义勇队正在野外搞军事训练，五架敌机忽然出现在天空，向义勇队的队员们疯狂扫射。因为各分队在演练中已经疏散了，所以当时没什么人员伤亡，但是总部罗马店已经被炸得不成样子。经此一击，义勇队的一些队员们产生了恐慌情绪，刘荣儒决定带着大队人马连夜出发撤离清原县。当时因为不断有各处的学生陆续加入，城中的抗日义勇队从最初的一两百人发展到了300-400人的规模。这支队伍最终以澄城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的名义，在1937年的11月5号深夜整装出发了。1937年12月，澄城中学师生游击队转移到了离石县城郊。上级党组织认为，师生抗日游击队的名称已经跟当时的斗争形势不相适宜了，决定让城中师生抗日游击队集体参加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编列为游击第四支队，简称战总会四支队。严百珍在《澄城烽火》里写道，四支队的编制序列和名称是具有统一战线意义的，但实际上这支部队政治上受到战总会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军事上由八路军120师贺龙关向应统一指挥。1938年2月，蒋介石宣布要反攻太原，八路军120师根据作战部署担负切断同蒲路北段的任务，四支队奉命转移到120师前线指挥所驻地岚县。在2月7号出发的前夜，城中的全体师生发表了为号召全国青年参战宣言，写道，我们反抗奴役，反抗压迫，反抗侵略，我们的意志是坚定的，心胸是热烈的，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捍卫祖国的责任是我们的，我们应当为了祖国的生存流尽最后一滴血。在岚县，作家周立波曾经撰文描写了他所见到的学生战士，这些学生和先生的确值得人尊重， 他们不但没有逃难，而且背起了武器。他们的胸前配着的两个黄色手榴弹表现了他们的英勇。他们的脸色完全黑了，不像书生，真像战士。的确，经过数个月的打磨，这些学生战士已经完全脱胎换骨了。这支队伍刚从清源出发时，学生们连夜路都没走过，夜行军一出发，走不了几百米，很多背着枪和背包的小同学走不动了，一会儿就嚷嚷着要休息，一晚上总共才能走15里路。但是到了第二年，这支队伍一天就可以走80多里路，大家冒着秋天冰冷的雨水，一身泥，却没有人抱怨。到前线以后，四支队在120师主力部队带领下学习打仗。四支队第一次打仗是在蓝线附近的黄土坡打伏击战，把日本人打的是四散而逃。那年春天，在主力部队带领下，四支队在晋北前线打了好几个伏击战，接着他们又领到了新任务，党中央提出要在内蒙古境内的大青山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阴山山脉横贯于内蒙古全境，大青山在它的中段，这里是通往大西北的咽喉，也是陕甘宁边区的门户，战略位置非常重要。1938年春夏，当时在大青山进行武装抗日的中共党员杨之林、刘洪雄先后来到晋西北，向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和政委关向应汇报了大青山抗战的状况，同时请求八路军挺进大青山。鉴于大青山的重要地理位置，120师党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7月29日作出部署，决定派358旅、715团、师部直属骑兵营一个连以及四支队一共2000多人组成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挺进大青山。8月2号，在支队司令李景全的统一号令下，四支队一共642人向大青山进军。根据大青山的地形，大青山支队改建成骑兵支队。对于四支队的师生们来说，大青山的游击将是长期而艰苦的斗争。到大青山的第三年，四支队终于真正进入了八路军序列，成为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建制。对此，严柏珍在《城城烽火》这本书中回忆说，1941年12月5号，对于我们这些来自于城城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的同志来说，是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四支队被正式编为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所属独立骑兵营。这些年轻的学生们经过4年多的历练，成了真正的八路军战士。而这时，刘永儒已经离开四支队，被党组织调回晋西北工作了。大青山的游击生活是艰苦危险的，让秦杰记忆最深刻的有两件事：队伍不断的转移和食物的匮乏。大青山交通不便，枪支弹药经常补充不上，部队要想补充弹药就必须去打敌人的据点。我们上了大青山以后，打了一些胜仗，比如攻入桃林城、解放乌镇等等，但同时也引起了日军注意。从1940年以后，日军对大青山的围剿非常频繁。日军的频繁扫荡让附近的村庄都是千疮百孔，老百姓家里也没什么粮食，战士们在山上能吃到一点小米那都算好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吃山里的野菜果腹。同时，部队必须每天转移，以防被日军发现。在秦杰的回忆里，他在大青山的5年当中几乎每天都在不停地换地方。我们在一个地方不能待2天，一般头一天下午太阳快要落山时出发，走到半夜找一个山洞或者山岩休息，一般到了晚上我们下山到村子里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然后后半夜要回到山上，第二天再转移到别处。在这里，城中的学生们经历了入伍后的第一次分离。由于工作需要，四支队的一部分师生分散编制，有了新岗位，而秦杰就是此时跟同学们分开的。当时他被安排给八路军绥察独立二支队司令员于占彪当机要秘书。 作为机要秘书，他能够看到往来于大青山根据地和中央的电报，经常在电报里看到某些熟悉的名字。那是一个又一个同学牺牲在大青山上。1939年的一天，秦杰在一份战报上看到了哥哥秦赞忠的名字。那年年初，四支队一连配合主力部队南下蛮汉山地区，在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秦赞忠当时是一连的政治指导员，到那里以后，秦赞忠跟秦杰失去了联系。几个月以后，在战报上，秦杰看到了哥哥牺牲的噩耗。当年部队进入蛮汉山地区以后，在土默川以东和凉城县的岱海滩边缘地带打过几次歼灭战，消灭了日伪军一部。这年五月，秦赞忠所属的四支队一连被各地突然集结的数千日伪军围攻。在紧要关头，秦赞忠让一连连长带着全连突围，自己跟一些重伤员坚守山头掩护连队。结果，年仅17岁的秦赞忠牺牲在炮火中。那次战役一共有50位战士壮烈牺牲，其中很多都是城中的学生。同样在一连担任排长的严焕耀，也在蛮汉山和平寨附近对敌的伏击战中英勇牺牲了。当一连在蛮汉山一带浴血奋战时，四支队二连挺进了绥西。身为连长的严焕景带着全连将士在武川石区乌兰乌素村跟敌人激战，激战中严焕景为了掩护战士们突围英勇牺牲。而三兄弟中最小的严焕春在1942年武川三区的一次战役中也为国捐躯。严氏三兄弟牺牲时都没满20岁。从1937年到1945年，城城中学的师生们在大青山上坚持游击长达7年，有些学生在敌后游击战争中英勇牺牲，还有部分城中学生在执行部队交给的任务时，或是在地方党政工作岗位上献出了宝贵生命。武生义、杜松山、刘俊这三位同学在武川二区乌兰花镇开展工作时，被溃退的敌军包围，落入敌手，惨遭活埋。董礼安1945年夏天受党的指派去蒙古执行任务，董礼安等七人回国以后，在寻找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的路上被一股没投降的日军包围，壮烈牺牲。而在此前一个月，他刚刚得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这些年轻的生命，这样悲壮的故事，还有太多太多。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城城中学的师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投笔从戎，共赴国难，整建制地组成师生抗日游击队，转战晋西北，进军大青山，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华章。抗日战争期间，城城中学师生一共参加大小战役300多次，毙伤敌人1500多人，建立了10个专署和县政府。师生们的英勇事迹还被写成报告文学，在根据地广为传颂。新中国成立后，城城中学曾与云山中学合并更名为太原第三中学。1992年，为了纪念城中师生抗日游击队的伟大壮举，在原城中老校友的倡议下，学校恢复了城城中学的校名，并在位于太原市内的城城中学校址树立了一座太原城城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纪念碑。1986年10月3号，大青山英雄纪念碑在武川县人民公园的中心落成，以纪念在大青山牺牲的包括城中师生抗日游击队在内的2000多名烈士。根据太原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城城中学建校到卢沟桥事变的13年中，一共招生2200多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先后有将近600人参加了革命，被反动当局逮捕43人， 杀害四人，被迫转学25人。在抗日战争中，城中师生有将近200多人牺牲在大青山这块土地上。回忆起那些牺牲的同学和战友，秦杰不无伤感地说，当年的师生抗日游击队，大部分同学牺牲时只有18、19岁而已，受当时条件所限，大多数牺牲的战士都是就地掩埋。一直到很多年后，那些烈士的父母才得以知晓，离家多年的儿子早已在大青山为国捐躯了，甚至连尸骨也回不了家乡。严柏珍在《城城烽火》这本书中深情地写道，许多城中师生以他们风华正茂的最佳年龄光荣殉国，鲜血洒染了塞外草原，忠骨埋在了大青山上。我们这些屈指可数的幸存者，对他们怀有崇高的敬意。一如城中师生在为号召全国青年参战宣言中的誓言，为了祖国的生存，他们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倪爱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